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那我们又在这个时间呢，我们来主持这个节目，也能够跟我们的听众来互动啊。那我们两个人呢，就是一个是天成，一个是陈然，我们就是一个天人的组合啊。我们依然有这个两个环节，一个就是上行之诗，我们来默想跟主的关系，另外呢我们就是马太卷第十三章的诵读。那我们在这个过程的当中呢，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好像是跟这个旅行有关，跟这个人生的朝圣之旅啊。那我们在这个过程的当中可能遇到很多的困难挑战啊，但是我们在这个当中有没有真正的去思想跟主的关系呢？有没有真正的来反省自己的人生呢？这也是我们今天所带来的一个问题啊。那我不知道陈然呢，你有没有在这个艰难困苦的当中，但是你走过的时候呢，你发现呢主给你很多的恩典，很多的祝福，你是欢喜快乐的，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
这样子回想起来真的有很多。那我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也跟我一样啊，在我们人生的旅途当中，就好像天成老师刚才讲，就是我们这个人生呢就好像一个旅程，在这个旅程当中真的也有欢喜快乐，也有非常艰难的时候。那我个人就分享一个经历吧，个人的经历啊，就是其实发生的时间也不久了，就是不久前发生的，就是我在做一个面对一个比较艰难的一个项目吧，也是跟了很长时间，面对一个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也做了很大的努力。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已经感觉到自己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去解决各样的问题和面对又突发了很多的状况去做的时候，但到最后的结果都是未必是和我自己的期望的结果。那我就记得那天晚上的时候已经都11点多了，我从香港回去，我坐在地铁上，那是最后一班地铁了，地铁上人不多，我出了地铁的闸口的时候，我就看着下着雨，外面雨很大，当时我的心情是很落寞的，因为你经历了很多的努力啊，但是又不是你可想的想象的那种的结果，你感觉到很无助，很累，很疲累啊，又下着雨。那天那我就记得我出了地铁口的时候，我站在那里，我就向神去度啊，我说主啊，这一切我就交托在主的手里边，因为我已经尽我最大的努力，我已经没有什么方法再去面对解决这个问题了，但是主，我相信无论结果如何，在主的手里边都是最好的祝福。那然后我就回家了，那天也睡得比较好，因为我知道我一切都交给主了。但是真的是没有想到，我尽了很大努力去做的时候没有那个结果，但是一个星期以后突然有一天，那个客户给我打电话说啊 OK 了，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我现在正再过来，我去银行，这个事情就这样子可以处理好了。当时我都非常的惊讶，我从床上跳起来，当时
哇，你是在睡梦当中跳起来？
对，我一下跳起来，我就没有想到，我觉得真的是我把一切交给主的时候，其实最终的那种的结果是超乎我的所想所求的。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不容易，因为你付出了很多，
对，
但
是
你不知道那个结果，但是呢最终你看到主来保守来带领啊，所以你是一个欢喜快乐的啊。
对，
那其实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很多这样的经过流泪谷，经过很多的艰难，但是呢我们不知道那个结果但是我们有一个把握，就是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呢是带领我们的，跟我们来同行的。
对，
所以我们最近来播送这个上行之诗啊，这个整个的旅行啊，或者是说在这个属灵朝圣的过程的当中，我们也学习怎么样去经历 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诗篇126篇的这个经文诵读，还有就是我们的朝圣之旅。
诗篇中的上行之诗是信主之人实践信仰的必经之路，
是敬拜上主的朝圣之旅，也是灵性追求之旅。
让我们一起踏上这条朝圣的路程，
一起经历主的祝福和更新。
上行之诗，朝圣之旅。
诗篇第126篇。
当耶和华使西安被掳的人归回的时候，我们好像做梦的人，那时我们满口喜笑，满舌欢呼。那时列国中就有人说，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我们就欢喜。耶和华，求你使我们这些被掳的人归回，好像尼格夫的河水复流。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欢呼的带禾捆回来。
诗篇126篇描述了我们作为归主者通常经历的情绪起伏。诚如第二节所说的，我们满口喜笑，满舌欢呼的时候，耶和华为他们或者为我们行了大事。耶稣已经为我们所有的罪而死，现在圣灵正带领我们进入以他自己的同在为标志的属灵朝圣之旅。的确，在这个旅途当中有很多的喜乐，我们很欢喜，然而我们也带着悲伤的情绪。我们当中大多数的人都有未信主的家人，我们为着他们的灵魂得救身负着巨大的关切和负担。我们与他们分享福音的努力可能不会立刻产生结果，有时候我们是在流泪当中播种。我们把圣经抱在怀里，那是我们存放种子的口袋，拿着它我们从中播撒种子，并为失丧的灵魂哭泣。也许前往耶路撒冷的敬拜者也同样关心他们自己家人当中没有去朝圣的不信者，也许他们知道我们的痛苦和忧伤。这首诗的作者似乎对痛苦有所了解，农夫们明白播种是一种投资，任何用于下一季作物的种子都不可能被磨成粮食来食用。有时未来比此刻更重要，让我们在永恒的花园里来播下种子。像这些旧约里的信徒一样，我们作为归主者也有一种梦想。我们的梦想是福音的种子将在我们的家庭和社区当中成长，我们的愿望是主耶稣基督在群体当中得到高举。虽然我们今天是在流泪当中播撒种子，但这首诗鼓励我们收割的时候将在主的时间里来到。我们可以感到鼓舞的是，主是可以扭转时局的。第四节说，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犹大的南地被称为内盖夫，那是一个干旱贫瘠和多山的地区。当雨水来到南方的时候，水在那些曾经干旱的谷地里形成汹涌的洪流。作为主的子民，我们就会体会到这种使人精神振奋的经历。
诗篇126篇，耶和华神为我们干了件大事，耶和华神把仇敌抓走的西安人引回来时，我们像做梦一样，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我们像小娃娃一样笑着唱着，简直不敢相信这样的好运气。旁人看见就说，他们的神对他们真好，干了件大事。耶和华神给我们干了件大事，我们高兴得不得了。耶和华神啊，求你把我们从仇敌手中引回来，就像干了的火，又有活水哗啦啦的流。那些在绝望中是撒种子的，一定有好收成，高高兴兴地收割回来一年的好长农。
因爱启程，
世界上有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放弃传统的信仰，还有家族传统，开始踏上与主耶稣一起的同行之旅。
让故事传承不朽于人的歌。
我们邀请还有鼓励你与主的子民一起，借助诗篇120到134篇，与耶稣基督一起往高处行，一起寻求上主的同在。
作为曾经的穆斯林，归主后的我们既充满喜乐，也充满悲伤，因着我们那些尚未信主的家人。我们深愿福音的种子在我们的家庭和社区中成长，愿他们的心像我们曾经那样得着主活水的滋润。默想和讨论。一，作为穆斯林背景的基督徒，我们曾经经历过哪些情绪上的高潮和低谷呢？二，我们如何为我们深爱的家庭成员的灵魂祷告并信赖主？三，上面没有提到的诗篇126篇的哪些内容，我们可以适用于神的家，也就是教会的肢体生活呢？
艰难和困境让我们学习对主的信靠与呼求，
平顺和富足让我们学习对人的感激和分享。
这是认识上主的旅程，也是我们里外更新的过程。
恩典与真理与你一起
踏上这条朝圣之旅。
我们看到诗篇126篇一共有6节，但是呢它分了3个部分。1到3节呢就是讲到主子民的经历，他们在这个行进的当中，他们来回顾过去的历史当中主如何的带领他们保守他们。那过去呢他们因为犯罪，所以被掳到其他的国家，所以他们经历了很多的患难，很多的这个苦难，但是呢主来保守他们，让他们能够回来啊，所以他们就觉得这是一个奇事啊，从被掳之地能够带回来，好像做梦一样。所以在这个过程的当中，一方面呢，觉得他们在历史的当中，他们犯了很多的罪，远离了上主，但是呢，感恩的就是主一路的保守他们，带领他们，所以他们能够回来的过程呢，里面也充满了感恩，充满了这样的赞美。第二部分呢就是第4节，就是主子民的祈求。所以在这个过程的里面，他们一方面是感恩，同时呢也去祈求啊。因为第1节说那些被掳的带回，现在还有人在等着归回，所以在这个过程的当中，他们是在等着所有人都能够归回，因为知道主的应许，主的怜悯呢是临到所有的人的，所以他们来祈求让所有的在外面还没有回到自己的地方的人都能够回来，都能够归向主。所以他们来向主来呼求，向主来仰望。
那在第5和第6节呢讲的是主子民的盼望。那我们都知道 以色列民他们经历了亡国和被掳这样子的一个非常的艰难和困苦的当中，他们仍然凭着信心和盼望向主来呼求。现在的呼求是流泪哀哭呼求向他们的主，但是呢，我们的主是听祷告的，听呼求的，所以我们的主呢，也必定让他的百姓来经历主的荣耀。
这个就是在这个过程的里面，他们一方面是回顾，然后默想，同时呢，也是个感恩的，也是祈求的。虽然在这个整个以色列历史当中，他们充满了很多的苦难啊，痛苦，但是呢，他们都是感恩的。这就是在这个过程的里面呢，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啊。其实我们今天同样的，可能在这个人生的旅途的当中，或者是朝圣之旅的当中呢，也面对很多的挑战，很多的困难。但是我们要学习能够仰望主，看到主的作为，同时也向主来献上感恩，因为主是蛮有荣耀蛮有恩典的，他是信实的，他所讲的绝对不会失去的，不会失言的，所以这就是我们在这个当中可以去学习的。那接下来听马太卷第十三章的诵读。
尔撒麦西哈的一生关乎到每一个人的生活和生命，一起来听天经马太卷，这是智能主的福音。
饮之乐，马太卷第十三章。尔撒从房子里出来，坐在海边，有很多人相聚到他那里，于是他上船坐下来，众人都站在岸上。他用比喻对众人讲了许多事，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的落在路旁，小鸟飞来就吃掉了，有的落在泥土不多的石地上，因为泥土不深，很快就长起来，但太阳一出来就把它晒干，有因为没有根就枯萎了。有的落在荆棘里，荆棘长大了就把它挤住，有的落在好土里，结出果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有耳的就应当听。门徒上前问尔撒，您对他们讲话为什么用比喻呢？他回答，天国的机密只让你们知道，却不让他们知道，因为凡是有的还要给他，他就充足有余，凡是没有的，就连他仅有的也要拿去。因此，我用比喻对他们讲话，因为他们看却看不见，听也听不到，也不明白。以赛亚的预言正应验在他们身上。他说，你们听是听见了，总是不明白，看是看见了，总是不领悟。因为这人民的心思迟钝，用不灵的耳朵去听，又闭上了眼睛，免得自己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治好他们。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可以看见，你们的耳朵是有福的，因为可以听见。我实在告诉你们，曾经有许多先知和义人想看你们所看见的，却没有看到，想听你们所听见的，却没有听到。所以你们要听这撒种人的比喻，凡是听了天国的道却不明白的，那恶者就来把撒在他心中的夺去，这就是撒在路旁的。 那撒在石头上的就是人听了道，立刻欢欢喜喜地接受，可是它里面没有根，只是暂时的。一旦为道遭遇患难，受到迫害，就立刻跌倒了。那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有今世的忧虑和财富的迷惑，把道挤住，结不出果实来。那撒在好土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又明白了，结出果实来，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二撒对他们另外讲了一个比喻，说天国好像人把好的种子撒在田里，人们睡了的时候，他的仇敌来把败子撒在麦子中间就走了，到了发苗吐穗的时候，败子也显出来。仆人们来问家主，主人，你不是把好的种子撒在田里吗？那些败子是从哪里来的呢？他回答，这是仇敌所做的。仆人问他，你要我们去拔掉它吗？他说，不用，因为拔败子的时候，恐怕也把麦子连根拔出来，收割之前让他们一起成长，到了收割的时候，我会嘱咐收割的工人先拔掉败子，捆起来留着焚烧，却要把麦子收进我的仓里。二撒又对他们讲了另外一个比喻，说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人拿去把它种在田里，它是种子中最小的，但长大了却比其他的蔬菜都大，成为一棵树，甚至天空的飞鸟也来在它的枝头搭窝。他对他们讲了另一个比喻，天国好像面酵，妇女拿去放在三斗面里，直到全团发起来。尔撒用比喻向群众讲了这一切，他所讲的没有不用比喻的，这就应验了先知所说的，我要开口用比喻，把造化顿亚以来隐秘的事说出来。尔撒离开群众，进到屋里，门徒前来问他，请您给我们解释田里败子的比喻。他回答，那撒好种子的是人子，田就是顿亚，好种子就是属天国的人，败子就是属那恶者的人。撒败子的仇敌是以布列斯，收割的时候是这世代的终结，收割的工人是天仙。败子怎样被拔掉用火焚烧，在这世代终结的时候也是一样，那时人子要派遣他的天仙，把一切使人犯罪的事和恶人从他的国中拔掉，丢进火炉，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那时一人在他们父的国中要像太阳一样的发光，有耳的就应当听。天国好像藏在田里的宝贝，有人发现了就把它藏起来，高高兴兴地离去，便卖了他的一切来买那田地。天国好像一个商人寻找宝贵的珍珠，他发现了一颗极贵重的珍珠，就离去，便卖了他的一切来买那颗珍珠。天国又好像一个网撒在海里，网到各样的鱼，网满了之后，人就把网拉上岸，坐下来把好的捡出收藏起来，不好的就丢在外面。这世代终结的时候也是一样，那时天仙要出去，把恶人从一人中分别出来，丢进火炉，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这一切你们明白吗？他们回答，明白。 艾萨说，所以每一个成为天国门徒的经学家，就像家主从库房中拿出新的和旧的东西来一样。艾萨讲完了这些比喻，就离开那地方。他回到自己的家乡，在礼拜堂里教导人。众人都惊奇说，这个人的智慧和能力是从哪里来的呢？他不是木匠的儿子吗？他母亲不是麦尔焉？他弟弟不是伊尔孤白、优素福、西门和耶胡达吗？他妹妹不是都在我们这里吗？他这一切是从哪里来的呢？他们就厌弃尔撒。尔撒对他们说，先知除了在本乡本家之外，没有不受人尊敬的。因为他们不信，他就不在那里多行显迹了。
马太卷十三章呢，讲到天国门徒的法则啊，有几个部分，一个就是讲到比喻啊，就是讲到这个天国的扩展的比喻，撒种的比喻。撒种的比喻呢，当中讲到四种的土壤，有四种人，那就是有撒在路旁的，也就是被人践踏死了的；磐石上的，就是被飞鸟吃尽了枯干了的人，也就是没有生命没有成长的；还有在荆棘里的，也就是被那个荆棘挤住了半途而废；还有呢，就是好土的，好土呢就能结好的果子。所以主所喜悦的就是能够在好土里结出好的生命好的果子。这个呢就是讲到我们如何的来回应主给我们的恩典。然后讲到芥菜种的比喻，这个就是讲到在这个当中好像这个芥菜种一样，它会长大，它会不断的扩张，那主的国度也是不断的扩展的。最后呢也讲到这个藏宝和珠宝的比喻，就是我们的主呢就好像把我们当成一个宝贝啊，他发现这个宝贝以后，他把整个的田地都买下来，然后去保护那个宝贝。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同样的也经历主的恩典，经历主的赐恩，我们也同样的尽上本分来仰望敬拜我们的主。今天我们时间就到这里，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到此地，我们下回再
见。
我们有不同的天赋，
但有共同的天职，
愿透过恩典与真理
同回族的刀斯蒂一同分享主的爱和恩典。
我是陈然，
我是天成，
天成自然，
天然组合，
愿主赐你平安喜乐。